这里是挪威地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10月10号，公元2005年12月1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流亡藏人擒住达赖喇嘛入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当人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抗议中共镇压西藏僧人。国际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大会上制定西藏议案，安南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致力于消除酷刑。西藏成都丁新县发生交通事故，3人死亡6人受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庆祝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丁的报道。
今天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6周年纪念日。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广场举行了庆祝仪式。同时今天也是世界人权日和喜马希尔榜国际日。主要嘉宾有印藏游协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准玛女士、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官方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参加。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多拉桑丹增在庆祝仪式上致辞时指出，在这21世纪当中，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着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特别是西藏境内发生的人权侵犯问题是值得人们去深入思考的。尤其是日前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西藏哲蚌寺僧人遭到了镇压，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强烈呼吁有关部门立刻停止这种镇压行为。在今天的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也发表了讲话。1987年9月21号，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山庄提出了5项和平计划，以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之道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持和认同。64%的西藏人同意拥护达赖喇嘛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同时这一提案在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意人士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但是中国政府至今拒绝给予任何回应，反而变本加厉地将国际各界的谴责置之度外，并且加强镇压西藏人民，极端反驳和污蔑达赖喇嘛。1989年12月10号，世界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以和平非暴力争取西藏自由的达赖喇嘛。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接受和平奖时表示，我代表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们和所有那些为自由而斗争和为世界和平努力的人们，也代表西藏人民接受这个奖。另外，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在今天的国际人权日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强调，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极端恶化，中共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非法拘捕和驱逐西藏僧尼，强行镇压藏人，违反国际人权宪章及继续践踏和侵犯西藏的人权。该中心在国际人权日向正在遭受痛苦和折磨的西藏人民致以深切同情和慰问的同时，向关心和支持西藏人权问题的团体和国家及个人致以了感谢，并且呼吁极其恶化的西藏人权尽快得到改善。今天在印度北部，流亡藏人庆祝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6周年纪念日庆典仪式结束后，来自达仁萨拉各业余歌舞团向民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青年会地方峰会议今天星期六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近期在西藏哲蚌寺维修的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拘捕和镇压西藏僧尼的践踏人权行为。西藏青年会英国地方峰会发出消息说， 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在纷纷庆祝，国际人权日之际，中国政府就在西藏境内加强破坏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在继续严重践踏西藏人权。该组织表示，虽然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前向美国总统布什承诺将会改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但是中共当局在联合国库欣文递特别调查员罗瓦克访问中国和西藏期间，仍然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在西藏各寺院中展开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迫西藏僧侣反对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因此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监禁的西藏僧人，停止在西藏境内实施的一切镇压藏人的行为。请继续收听我罗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图丹佩杰和卓玛聪姆为首的全球50多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共同出席了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大会。出席大会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图丹佩杰向本台表示，在为期4天的大会上，与会者共同制定了一份有60项问题的决议案，这其中就包括中共当局近期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有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镇压西藏哲蚌寺僧人事件的有关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图丹佩杰在这次大会上还就有关国际社会的教育状况和西藏境内的教育状况，各宗教对世界和平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并且同美国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成员举行了会晤。图丹佩杰还呼吁主办单位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第四届国际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大会。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致力于消除酷刑。有关上述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今天是联合国国际人权日，今年的主题是消除酷刑现象。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他希望全球能够早日彻底根除酷刑现象，并为此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积极致力于消除酷刑。根据联合国新闻服务中心报道说，安南指出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提出要消除酷刑和非人道的惩罚，但是今天许多国家仍然存在酷刑现象，而许多实施酷刑的人却仍然逍遥法外。安南同时表示，虽然当前人类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酷刑不能被当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工具，因为酷刑正是恐怖主义的工具。安南表示，他希望全球能够早日彻底根除酷刑现象。他呼吁说，所有国家应当签署和批准反酷刑和其他残忍非人道惩罚公约及其议定书，并积极地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积极地展开合作，允许特别报告员赴各国考察。另外，刚刚结束对北京、西藏和新疆等地访问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调查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则指出，中国当局确实存在对家庭教会的人士实施酷刑，虽然不能确定被采用的严重程度，但他相信这些酷刑在中国仍然普遍的存在。诺瓦克的报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且敦促中国方面改进酷刑并存在的现状。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一报告提出反驳，认为诺瓦克仅在中国进行了短短2周的访问就做出了中国普遍存在酷刑的判断，这种结论是草率而缺乏事实基础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期在西藏长途地区丁青县境内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本周26号， 西藏扛区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群众报的，一辆东风牌卡车在前往拉萨的途中，当卡车到达丁新县赤都镇境内时翻车，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驾驶人员夺机肇事后逃离。目前昌都地区有关部门对事故原因等情况进一步展开调查。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达赖喇嘛将与维吉尼亚大学西藏人对死亡的看法。要想完全克服死亡，必须先断自内心的烦恼，因为烦恼断则生断，死亦随断。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精进，要能发起精进，观想死亡及无常是有帮助的。由于观想死亡及无常，乃起压力死亡及无常之心，进而研究克服死亡的方法。此外，由于观想死亡及无常，你对那些仅限于今生之肤浅事物的关怀就会减弱。死亡一定会来，你若把一生完全投入今生的暂时事物，而不为死亡预做准备，则当死亡来临之日，除了精神上的痛苦与恐惧之外，你想不到别的，而且也没有机会从事修行了，这会令你感到后悔。然而你若常说观想死亡及无常，你会知道死亡必将到来，而有充分的时间从容的准备。当死亡真正来临时，你不会觉得那么难受。不过我听几位在医院工作的人说，有些不关心来世的人，比一些忧虑来世的宗教徒死得安逸。死的时候之心是转身来世最近之一，故将临终之心用于修行是重要的。无论此一生中有何善恶，临死的时候所发生之事特别有利，因此有必要学知死亡过程如何为其预作准备。菩萨城中明确地说是真言，城中谈到法报化三生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果位知佛所所有的这三种过程，乃在凡夫位的我们所本具，那就是死亡、终焉机、转身，并且提出三道来利用此与成觉要素大致相当的死亡、终焉机、转身。在无上瑜伽密续所独有的这些解释中，还说对死亡过程的认识极端的重要。在如何为死亡做准备方面，显密佛法中都有说明。真言所说的说明，不仅是根据无上瑜伽的密续，也是根据较低的三密续、四密续、行密续和瑜伽密续。何为死亡之本质或本性，为生命的宗旨？世亲的俱舍论中说，生命为暖于食之基，而死亡则是暖于食之功能的宗旨。因此当我们这具粗糙的身体与死结合时，我们就活着，分开时我们就死了。粗糙之身心、精气之身心与最精气之身心必须分清，死亡是死与粗糙之身分开，因为最精气之死无法与最精气之身分开，后者只是任所成之气或内在活力而已。死的情况有多种，一种是寿终而死，另一种是福报已尽，第三种是意外死亡，例如因酗酒、酒醉、开车不慎，或者在公路上发生车祸而死亡。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地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得嘞。